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史上最猛烈制裁，美全面禁止俄国石油、天然气，北京玩火烧身。美情报机构年度报告，中共是头号威胁。习近平就俄乌战事出面划船。妇女节，中国网民用各种方式声援铁链女。香港医生说包裹遗体成日常工作，专家担忧高峰还未到来。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8号在记者会宣布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拜登说，今日我宣布美国正在瞄准俄国的经济命脉，我们禁止所有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能源进口，这样代表美国港口将不再接受俄罗斯石油，美国人民将对普京的战争机器有一次强力的打击。根据拜登星期二签署的行政命令，对俄罗斯的能源禁令立即生效，适用于新的俄罗斯原油进口、某些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和煤炭。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将会给企业45日的时间来结束现有的俄罗斯能源供应合同。这个命令还禁止美国对俄罗斯能源行业进行新的投资，并阻止美国人向投资该行业的外国公司提供资金。拜登说，我们采取这个步骤会对普京施加进一步的痛苦。除了美国，英国亦宣布将在今年年底前逐步淘汰需求占 8% 的俄国石油和石油产品。欧盟则采取相关措施，将减少欧洲对俄国的天然气的依赖，目标是到今年的年底将需求减少2%。综合外媒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跨党派议员星期一3月7号提出一项名为2022年对中国直接调查采取行动反对俄罗斯法案。The Direct Investigations on China Take Action to Oppose Russia Act of 2022, 简称独裁者法案 Dictator Act。 法案要求在法令生效后90日内，国务卿和其他官员必须提交一份非保密报告，向国会简要介绍中国政府或他的附属实体可能在几大程度上协助俄罗斯逃避制裁，并讲明美国政府怎样针对北京这些行径采取应对的行动。这个法案由加州共和党众议员金影玉 Young Kim 和墨西哥州民主党众议员斯拉金 Elisa Slotkin 以及其他14名众议员共同提出。金影玉发表声明表示，在现在的世界上，任何人的自由遭到威胁就是所有人的自由遭到威胁。独裁者法案将确保美国向中共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也就是任何协助俄罗斯逃避美国制裁的努力都不会被容忍，并将付出严重的代价。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DNI 的最新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俄是最大敌人，中国正在发展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核武器军力之一，而俄罗斯将利用一切机会破坏美国和他的盟友。这份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2021年度威胁评估报告，阐述了美国情报机构对美国目前面临的主要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是主要的挑战，伊朗和朝鲜亦将考验美国的国家安全。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一3月7号较后时间发布了一份 DNI 的解密报告。报告说，在未来一年，美国和他的盟友将面临一个日益复杂和互相关联的全球安全环境。它的特点是大国竞争和冲突根源越来越多，而对所有国家的集体跨国威胁则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和有限的资源。国家情报局局长海恩斯 Avril Haines、 中央情报局局长柏恩斯 William Burns、 国家安全局局长钟增根 Paul Nakasone 将军和联邦调查局局长 Christopher Wray 星期二8号将出席众议院听证会，届时中俄以及乌克兰战争的最新发展可能成为提问焦点。星期一公布的年度评估代表了美国17个情报机构对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的共识。这个报告是议员和政策制定者用来做出关键决定、推进立法和制定预算的基准。但是这个评估报告是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前撰写的，截止的信息日期是1月21号。评估报告当时的警告是，俄罗斯决心在近期内占领乌克兰和其他国家，但同时我不希望和美国军队发生直接冲突。我们的评估认为，俄罗斯将继续采用一系列工具来推进他自身利益或破坏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利益。评估报告说，我们预计当俄罗斯的利益受到威胁，而且预期行动成本较低，或者他看到了一个权力的真空的机会时，莫斯科就会插手危机中。该报告还预测北京将向台北施压，推进统一进程，并批评华盛顿和台北的接触，但是该报告未就直接军事冲突做出预测。报告说，北京将寻求在未来十年内将它的核武器库存扩充至少一倍，并将继续寻求建造海外军事基地。报告说，中国拥有强大的网络攻击能力，至少可以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造成局部的暂时性破坏。俄乌战事进行到第13日，3月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举行了视讯峰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当日表示，中方愿意就乌克兰危机展开斡旋。外界观察认为，正是北京为普京的军事入侵行动壮胆，这样将令到他陷入意想不到的尴尬境地，从而开始要装扮成一个不偏不倚的角色，呼吁和平谈判。而欧美国家亦一直呼吁中共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影响力。有专家指出，各种只有北京能够影响莫斯科的睇法，同请鬼攞药单一样是不可能的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遭遇乌克兰人民顽强抵抗，俄乌双方谈判三回合没有结果。美国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罗奇 Stephen Roach 和德国政治学者桑德斯奈德 Sand Schneider 都认为，只有习近平能够影响普京。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施建宇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这个应该是请鬼攞药单，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不了解中国政治，讲了出去的说话不可能收回来，这样会影响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施建宇分析，请中共出面能否说服普京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习近平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好多人质疑美国保守派智库、共和党智库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讲法，他们真正的讲法是要靠实力解决问题。施建宇说，普京只有觉得打不赢的时候，或者会弹性地调整策略，而且战局发展不明，北京亦在看战局发展调整做法。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刘德海亦认为，中共调停是否能成功不一定。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不加入北约，要求乌东两个共和国独立，以及要求乌克兰和他维持友好。普京老早讲过，关键在于乌克兰不愿意亦不承认克里米亚独立。刘德海表示，这些东西不是中共调解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某些程度来讲，解铃仍需系铃人，西方、中方任何一方调解都不一定能够达到目的。事件与提到，现在中共召开两会，抽签将召开20大，关乎习近平连任，在之前他要设法去拉拢各地人心，怎样会去干预外面的事，做好没什么功劳，做不好招致党内责难和斗争。在中共政权袒护妇女拐卖的阴魂笼罩下， 今年中国的妇女节消费气氛转淡，众多网民纷纷用贴图、连锁公开信、横幅和行为艺术声援铁链女，呼唤正义。据中央社报道，因为疫情消费不振，当局监管和徐州铁链女事件影响，3月8号妇女节当日，中国的消费气息转淡，往年各种火热的促销活动纷纷降温。和消费相比，网民似乎更希望利用妇女节这个机会来声援徐州铁链女和更多受难的女性。很多网友纷纷发出贴文，表达对铁链女和妇女拐卖的关注。有人发帖呼吁保持愤怒，持续关注铁链女，苦难不应该这么快就被遗忘，亦不能够允许黑暗这么快就隐藏。有人表示愿天下再无铁链女，有人转发回顾该事件的文章，亦有人批评中共官员的不作为和纵容犯罪等。有人留言说，我们今日不过妇女节，因为铁链女至今生死未知，还有拐卖妇女儿童这个黑暗的社会肿瘤还没有法律铲除，还有根深蒂固的社会根源和后台，全国妇女过什么女神节。还有人表示妇女节本来是社会主义国家流行的运动，讽刺的是几十年社会主义的结果是为妇女套上铁链。还有网民发布各种创意的贴图声援铁链女，有人贴出用铁链和锁头构成的三八字样，还有将三八中的三字串上一条铁链变成简体字的封字，暗指徐州封县。香港疫情持续燃烧，8号新增28475宗确诊，过去一个星期已经有约700人死亡。有医生透过念书披露，包裹遗体已经成为医护日常的工作。中央社8号援引香港公立医院梁医生的念书贴文报道说，目前香港公立医院的情况比印度三等医院还要差，医院每日接收数百名 COVID-19 确诊病人，大部分是养老院的老人家，很多人只能够睡在离地10公分的折叠式担架床上，只是急症室走廊已经有约100人，有数百人被安置在医院临时搭建的地方，如果不小心很容易踩在他们的身上。梁医生无奈地说，他们痛苦地呻吟或者在大喊大叫，但我们没有时间看他们一眼，他们只能够睡在这里等待命运的安排。现在医护人员可以做的不多，只能够给氧气、静脉注射药物、止痛退烧药和抗生素等治疗。一名78岁的老先生被安排在一个角落等待入院，眼见着身边的病人一个又一个离世，医院太挤迫了，连老先生和其他死者之间放一块布帘的空间都没有。梁医生说，包裹遗体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工作，我们会在将要离世的病人床下面放置尸袋。我曾经试过上班两个小时，有5名病人死去。据中天快点 TV 报道，有专家预测香港这一次疫情的高峰其实还未到来，接住下来这个星期很可能面临每日新增183000人确诊的困境。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